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本是天上的上帝，你本是至高的主，你为我们的罪人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罪得赦免。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宣告我们已然被称义。你又去到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将来你还要再来接我们与你同在，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掌管万有，所以我们就平静安稳。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你掌管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你保守我们的讲台，你引导讲台的出口，使他口中所说所讲合你心意，能够把你恩惠的福音传讲的清楚。同时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灵魂，使我们每一个有耳的都应当听，听了你的福音就领受你的恩典，就活在你的面前。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赐福我们所讲的道，赐福我们今天所施行的圣礼。愿主你的恩惠怜悯在你百姓当中大大彰显。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用子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是讲因信称义当中，我们讲到人人皆祭司他所带来的影响，是吧？我们上次跟大家有讲了说人人皆祭司和圣经的权威，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的良心的主是谁，是上帝，是吧？我们的心灵是上帝掌管的，教会能不能管我的心灵？教会能不能辖制我的心灵？不可以。这就是我们和天主教不一样的地方。天主教就说神父教士阶层是可以管你心灵的，他们代表上帝管你。我们说没这回事，因为人人皆祭司，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因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不再是照着旧约律法做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是照着福音做大祭司，我们也是照着福音做人人做祭司。所以我们做了这个祭司之后，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上帝是我们心灵的主，他借着什么彰显他的权威向我们说话呢？借着圣经，借着圣经。那我们说他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就来了呢？就是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还有圣灵上帝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么这本圣经我们知道里面内容很多啊，对不对？我们大致来分的话，可以分为说圣经它有律法有福音，分成这两大块，对不对？律法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命令，福音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拯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掌管我们的心，圣经有权威，这个权威到底应该怎么去看？我们是不是又要律法又要福音呢？还是说有些人，我说有三种观点，我跟大家去讲。一种观点，有些人说我们又要律法又要福音，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说什么呢？说福音是个敲门砖，福音是个入门的钥匙。你有没有见过入门的钥匙？弟兄姊妹，就是开门卡开了，门开了，对吧？开了以后你还拿着钥匙掂量不掂量啊？不掂了，钥匙怎么样？揣兜里进来了。他说福音是钥匙，律法才是终极的目的。那么我们说第三种观点是什么呢？第三种观点是说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在律法之下，我们的上帝他对我们的权威只在乎福音，只在乎福音。那么到底这三种观点哪一种对呢？我们来查考圣经，是不是？这些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说就可以了，而是圣经怎么说。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七章，因为解经的原则是用清楚的经文讲解不清楚的事情，是不是啊？清楚的经文来理解不清楚的事情。所以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七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打开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我们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六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所以这个经文讲的清楚不清楚呢？他讲的很清楚，我们已经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怎么样子啊？死了。所以我们现在服侍主，这个里面服侍主指的服侍谁啊？服侍上帝。我们服侍上帝是照什么呀？是照着遗文的旧样。这里面遗文的旧样指的是什么？这里面心灵的新样指的是什么？我们说心灵的新样指的是福音，遗文的旧样指的就是律法。那么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从第十不读一节，我们读几节？六章，就是前面的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也是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圣经。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再一起来齐读。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我们说为什么再读这段经文，你注意，因为有些人一直在攻击恩典。怎么攻击恩典呢？说你一讲恩典就滥恩犯罪，你越讲恩典人就滥恩犯罪。那我们说，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还有第七章的经文、第六章的经文，首先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还在不在律法之下？不在了，这个是清楚无比的。你如果说还在的话，你是不是跟上帝犟嘴啊？你这个不是跟梁弟兄犟嘴，你是跟上帝犟嘴。上帝说你不在了，你说我还在，那你是不是犟嘴啊？就是犟嘴。其次我们说那种说法对不对呢？说我们不，如果不讲律法，如果只讲恩典，会导致滥恩犯罪，对不对呢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六章12到14节告诉我们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其实这个话反过来来讲的话，就是说只要你还在律法之下，你就会犯罪，恰恰是因为恩典你才不犯罪，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这些时候，上帝他在我心中，他是我心灵的权威。这位上帝到底是用什么来要求我？我还在哪里？我是到底在福音里面，在福音之下，在基督里呢，还是在律法之下？其实这牵涉重大，对不对？牵涉重大。因为如果我们还在律法之下，我们大家用公允的心去看保罗在罗马书六章12到14节讲的清楚不清楚啊？他讲的说罪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就是你们这个身体是要死的，不是保罗说我们不会犯罪，但是你不要让他作王，因为你们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要献给神做义的器具。罪为什么不能做你们的王了？因为你们在恩典里面，因为你们在福音里面。任何人只要回到律法之下，他不单不能对付罪，他反而会怎么样子呢？更加的犯罪。我跟你讲，一个基督徒回到律法之下会更加的犯罪。犯哪种罪呢？一个就是他抗拒、反感、暴躁，另外一个假冒伪善。其实最可怕的就是假冒伪善，对不对？一个人回到律法之下，我敬虔，我追求敬虔，其实假冒伪善的不得了。所以越在律法之下，其实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责备过？比如说那个大麻风来到他面前，主耶稣有没有讲，你这个假冒伪善的大麻风病人，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瞎子来找他巴迪买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主耶稣有没有责备过他，你假冒伪善的巴迪买，你想干啥？有没有说这些话？没有。主耶稣责备过哪些人说假冒伪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典型的什么？律法主义者。就是一个人只要在律法之下，最假冒伪善。所以你在律法之下，你根本胜不过罪。是福音使你胜过罪，上帝用福音把你从罪的权势之下救出来。你从罪的权势之下救出来的时候，也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律法在你身上没有功效。你要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点，我们分享三大点。第一大点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说上帝是做我们心灵的主，是吧？那么上帝是我们，圣经是我们心灵的权威，但是我们心灵权威在圣经这两部分来讲的话，律法和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心灵的权威的圣经是福音当中的律，是这个圣经当中的福音呢，还是圣经当中的律法？福音。你要知道，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因为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面是怎么样？死了，死了，你明白吧？你能不能对一个死人说起来干活，是吧？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作为一个怎样怎样的人，你现在今天早晨八点钟就应该起来去上工地了，你现在还不起来，你干什么？能不能你见到这样的人，你肯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那个人死了，这个人疯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的结论？就是这是个死人，那是个疯子，就是这么简单。你已经向律法死了，你还回律法下干什么呢？你明白吗？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了，说上帝用人人皆祭司，因信称义带来的人人皆祭司的福音，使我们心灵得自由。我们这个心灵得自由不是放纵，因为自由和放纵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放纵是完全不受约束，但我们心灵受约束，受谁的约束？弟兄姊妹，受上帝。除了上帝以外还有没有能约束我心灵？没了，你明白吗？没有了，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你人可以约束我的身体，对吧？国家法律是可以规定我行为的，国家法律比如说交通法则，红灯停 这个约束是我心灵还是约束我的身体？约束我的身体，就是红灯停，你闯红灯我罚你20块、200块，这个是他可以做的。但我的心灵不受你这个约束，我的心灵是谁约束？上帝约束。那你说，哦，原来是这样，梁弟兄，我们红灯停的时候，我的腿在那儿，我的心飞到对面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红灯停的时候，你的心也在这里。为什么？但我心在这里，不是因为交通法规把我的心管起来了，而是因为我的心敬畏上帝。上帝说，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要合乎圣徒的体统，所以我遵守交通规则，免得别人说基督徒，这个没次序，是不是？不像样子。这个是因为我跟上帝的关系。那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讲了，因为你去看到，你去晓得的时候，当上帝他去带领我们的时候，他用圣经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反对说，你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上帝告诉我了，啊，告诉我了，这个弟兄啊，你还没结婚，昨天我做了一个梦，非常清楚，耶稣站在我床头跟我讲了，你的妻子是那个姊妹，可怕无其事，可以不可以呀？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圣经。上帝可不可以在梦里面感动你？可以。但是所有一切都要回到圣经来印证，是吧？圣灵还继续不继续做感动的工作？弟兄姊妹，圣灵还做不做末世的工作？不做了。你明白吗？圣灵不再做末世的工作了。圣灵还做不做普遍启示的工作？普遍启示的工作圣灵还做不做？我们讲普遍启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做不做？做。做到啥时候？一直做下去。这个世界结束以后，圣灵还启示不启示？还启示。要不然在天上我们就不会说话了，我们就没有知识真理的领受了，还在做。但是末世的工作完美了没有？完美了。在我们今生，那我再问弟兄姊妹，我稍微扯开一点点，我们将来在天上，其实主耶稣亲自向我们说话不？说不说？他在天上绷住嘴打开圣经，他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他跟我们见面的时候都不吭声，那打开圣经诗篇，我们问主啊，我爱你，打开诗篇23篇，然后结束，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所以你注意哥林多前书13章讲说，我们现在跟主的关系如同隔着镜子观看，是不是？现在我们是靠圣经的知识，到那个时候知识就怎么样？归于无有了。什么意思？那个时候不需要圣经了。你要清楚，末世这些是指我们今生的，对吧？将来我们在天上跟主是无话不谈，谈好多事情，这是真实的，这是启示。但是今生上帝还会不会再向我们末世？不会了。但是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上帝他末世了整本圣经，把福音也漠视给我们，把律法也漠视给我们。但是你必须知道，从一个基督徒，你已经领受福音的基督徒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得知道律法和福音在这两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在你心灵当中有没有权威，它是怎样的权威。律法是不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讲的是圣经上面的律法。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的说，我们已经脱离了捆我们的律法，对不对？这个律法是不是指的中国制定的法律或者罗马帝国的法律？不是，指的是上帝的律法。所以上帝的律法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阿们吧，阿们。但是这个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跟我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是这个律法现在不能管我了。为什么不能管我？为什么？这个时代不同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弟兄姊妹，主耶稣说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是不是？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废去。为什么律法不能捆我们了？原来可以捆我们，为什么不能捆我们了？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哈，大家，我们读，打开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来读23节到25节，加拉太书第三章23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23节到25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好的，弟兄姊妹，这里面讲的清楚不？很清楚，对吧？就是没有福音之前，没有领受因信称义，没有领受因信称义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前，我们在谁的看守之下？在律法的看守之下。每一个人都在律法的看守之下。但是当福音来了怎么样子呢？我们就不再什么 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律法原来是我们的师父管我们的，这里面的师父就是讲他管我们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他能不能管我们？不能管我们。为什么？因为因信称义的理儿怎么了？来了，福音来了，耶稣基督来了。当我们真实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越来越知道说我们这些人的心灵的权威。你像律法是死了，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七章的经文其实更清楚。罗马书七章讲的前面他有论述保罗是用丈夫和妻子的例子，对吧？他说丈夫还没有死，那么对妻子有没有权柄？有没有权柄？罗马书七章就是保罗讲的，说如果丈夫还没有死，丈夫对妻子有没有权柄？有权柄。这个权柄指的是什么？心灵的权柄，就是我们讲的我良心的权柄。所以如果律法还没有死，他就能管我的心。如果我像律法还没有死，律法就能管我的心。但是他说因为基督来了，那么如果律法还没死，我归给基督，我就是做淫妇的。你明白吗？就像一个人，她丈夫，她跟她丈夫明明还跟她丈夫结婚，结果她找另外的人，这就变成淫妇了，对不对？我们如果律法还没死，我们去找基督，我们就是淫妇。所以律法怎么死的？我们怎么像律法死的呢？在什么时候死的，弟兄姊妹？在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这里面讲的说，我们其实怎么在像捆我们的律法上面死的呢？我们其实是跟基督一起死，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样子的话，律法对我再也没有权威了。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心中先立定这个，就是我们心灵的权威是福音。我们心灵的权威是福音，怎么用律法我们等一下还会去讲，但你首先要知道这一点，是吧？你如果不然的话，你说律法对我心灵还有这么大的权柄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活在律法之下，而活在律法之下的人就是活在捆绑之中。因为保罗，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的经文就是罗马书七章那里讲说，在捆我们的律法上面怎么样死了，就是律法是捆绑我们的。对罪人来讲的话，律法就宣布审判，律法就说先羁押起来，先拘留起来，对不对？准备审判，这就是律法的功用。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自由不了，你的良心就自由不了。但是我说知道好了，基督来了，为我死了，我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像律法，我的职责，我的义务就结束了，律法对我的权威怎么样结束了。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我们说得的第一个结论，弟兄姊妹要知道是说，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我们说圣经是我们良心的权威。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要讲这个？因为如果只是简单的讲说圣经是我们良心的权威，有一件事情你是打不过一群异端的。哪一群异端呢？安息日会。你注意，安息日会就会把旧约翻开，凡不守安息日的要剪除，是吧？你们干嘛干犯安息日？你们为什么星期天聚会？我们今天星期几，弟兄姊妹？星期天。你们怎么不星期六聚会？你们干犯上帝了，你知道吗？我们才是神的儿女，受神诫命的。你们有没有看过启示录，弟兄姊妹？启示录里面有没有讲说我们是受神诫命的，我们是遵行神话语的人，对吧？所以他们说我们才是受神诫命的，你们都不是。为什么？因为他心灵的权威是什么，弟兄姊妹？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三种模式，其实他心灵的权威是什么呀？是律法。我跟你讲，我说有三种模式，但其实本质上面只有两种模式。就是一种我刚才讲的，说有人说福音是开门的钥匙，对吧？开门进去以后是律法，好，靠律法。第二种说我们又要律法又要福音，然后第三种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只在福音之下，像律法我是死了。其实前面两种是一种，我又要福音我又要律法，有没有这回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说我又要白天又要黑夜啊？我又要看见太阳又要看见星星，行不行啊？不行的。所以一个人说我又要福音又要律法的时候，其实他要的是律法。因为上帝说律法结束了，你像律法死了，你说我还要律法，那是不是讲假话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要抓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的说，我们其实上帝约束我们良心是福音，是福音。上帝掌管我们良心是福音。我们等一下还要继续跟大家去讲福音。其实我们教会昨天我们同工开会的时候我也讲了，我们教会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基督的教会他要保持他的活力，要持续不断的都是讲福音。你放心好了，梁弟兄啥时候才把福音讲完呢？讲不完，到我死了再说。就是这样子的，你一直要讲福音的。 那所以我们要去看，那我们说你要知道说上帝他掌管我们良心是用福音而不再是律法了，这个就使你脱离了律法的重轭。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说曾经有一场大讨论，是我们基督教的第一场大公会议，保罗他们巴拿巴他们去了耶路撒冷，当时的使徒当时的基督教里面，虽然基督教很小，但是基督教里面的顶尖人物全部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讨论什么问题？讨论外邦人要不要守律法的问题，讨论外邦人要不要守律法的问题，外邦人要不要行割礼的问题。最后大家达成的结论是什么？不需要，不需要。哇，这基督教太坏了，是吧？居然上帝的律法不守了，他不用。为什么不用？因为律法已经成就在谁身上了？基督身上。我是信耶稣基督的。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这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我们说就在我们说我们心灵的权威是福音。那么我们讲，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上帝在告诉我们，阿们吧。那我们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不是两面三刀的上帝？是不是两面派的上帝？他让我们这样看自己，他怎么看我们？上帝怎么看你，弟兄姊妹？上帝是在律法之下看你，还是在福音里面看你？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上帝是不是说你们，哎呀，看你太软弱了，你不要想律法，你就想福音。但是他看你是又用律法又用福音，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在这里。他认为说上帝体恤我的软弱，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他怕我被吹灭了，所以呢先把律法收一收，好给我福音，让我在福音里看自己。但是他看我是用律法看的，对不对？如果上帝是这样子的话，上帝就是说谎的，是不是？上帝就是两面三刀的上帝。如果上帝是这样的话，上帝还教我们说谎，对吧？因为他明明不是这样看我们的，我们这样看自己，对不对啊？我们说上帝是在福音里看我，其实只是我们的认识，而不是真实的情况，这可怕不？非常可怕。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有些神学家总结在教义上面总结的时候，用了一个让大家更明白的一个方式，就我们说，比如说你看到我是近视眼，对不对？所以我看东西，我要架一个眼镜来看。我不架眼镜我看不清楚，上帝有没有看不清楚这回事？没有。但是上帝看我们，他也透过一个眼镜来看。什么眼镜？耶稣基督福音。对了，就上帝看你的时候，他不会越过基督来看你，上帝看你是一直在福音里看你，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说你要用福音看自己，你的良心要在福音里面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上次讲了，我的良心在谁面前？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阿们吧。如果上帝不是仅仅用福音看我，他带一个，你们现在有人看那个 3D 电影，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那种立体电影。立体电影其实他盖那个眼镜片是偏光片，现在还有更厉害的什么裸眼 3D, 就是不用戴眼镜，那些我还不太了解，因为好长时间没去过电影院，有时间要去一下了解一下。他那个眼镜两个不同，你注意看，一个眼镜是红的，一个眼镜是蓝的，是吧？它这个因为它取光不同，偏光不同，所以你不要搞错。你说我在福音里面看，上帝戴两片眼镜看我，一片是福音，一片是律法，你这个良心是安定不了的。我说的对不对？因为如果上帝是这样看你的话，那么你说我的良心在上帝面前，我良心我已经不受人辖制了，好不好？好。但是这位上帝居然是这样看我的时候，你的良心是不安的。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把上帝依然是当作是撒谎的，就是当作上帝只是为了安慰我。就像我们讲的，有时候这是你揣测的，就是好像大人安慰小孩，哎，算了算了，没事没事，其实心里恼火得很。有没有这样子？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跟自己孩子没事没事，把你刚买来的新电视他一个玩具丢过去，砰打烂了，哎呀，心痛啊，但是又不能责备他，说没事，但是其实心里面恨不得打他两巴，是不是？上帝是不是这样对我们的？上帝是不是看着我们也是说没事，耶稣为你死了，后面藏把刀啊，是不是这样子的上帝？不是。你必须搞清楚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是很关键，对我们良心是很关键的。你知道上帝他绝对的用福音看你。那我再问更深一点，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到天上了，上帝还用不用福音看我们？将来我们在天上了，在天上我们犯罪不犯罪？不犯罪了，我们不犯罪了，上帝那时候把眼镜摘下来了，是不是这样子？不再透过基督看我们？不是。上帝在天上还是透过基督，因为你是一个完整的人，你明白吗？上帝不是傻子， 上帝不是健忘症，你知道吧？我不记得你们原来叫啥名字了，来上来报个名给我听听，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你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知道，上帝居然可以不纪念，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基督里看，你明白吗？每一次撒旦来控告我们说，看看看看看，他犯了这个罪，上帝说，看我儿子，谁哪个儿子啊？耶稣，耶稣为他死了，那有什么话说？是吧？上帝就是这样看我们，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上帝他是用福音做我心灵的权威，你心灵的权威，所以你在安息，你心灵的安息以及你看上帝，这就是我们讲的两面了，就是加尔文在他基督教要义里面讲的这两面，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看我们是透过基督看我们，这样子上帝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可憎，我们很可爱，真的就像戴了一些眼镜一看，觉得本来这个人不好看，我们不是说现在那些什么 PS 方式，是不是啊？把自己照片修一修，别人看了，诶，这么漂亮，见到真人不认识，这是谁啊？是吧？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透过基督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可爱。但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讲说，我们看上帝是透过基督看，我们觉得上帝很可爱。只要你离开基督，马丁路德在跟加尔文的一致性非常的多，远超过我们以为的。马丁路德也是这样讲，马丁路德说，任何人想离开基督去看上帝，上帝的任何属性都是让人无法忍受的，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包括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你离开基督去看的时候你都受不了，你说连爱我都受不了，对，连爱你都受不了，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上帝是至圣的，他的一切的属性都是无限的，都是不改变的，你不透过基督你根本受不了。就是我们讲的简单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享受太阳的好处，弟兄姊妹？我们享受太阳的好处是太阳的光线照到我们这里，还是太阳把地球给包进去了？光线。所以如果太阳把地球包进去是什么效果呢，弟兄姊妹？早烧光了，啥都没有了，你明白吗？所以上帝，圣经上面讲说，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什么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太阳光进到我眼睛里面的时候，哎呀，我得造就，我得益处。太阳照在那个小花小草上面的时候它长大，照着那个参天大树的时候使参天大树也长大，这就是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你用这个你就明白了，你就理解。所以你不在基督里面，我说，所以我儿子我在跟他讲一些科普知识啊，讲的我说太阳多么大怎么样，他说哇，我要开一个大货车开到太阳上去，我说不要开太阳上去，你没到太阳边你都烧没了，我跟你讲，是不是啊？你根本受不了。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上帝才跟我们说，你们没有一个人能见我的面而存活，是吧？所以摩西说，主啊，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上帝把它放在岩石穴里面，说你只得见我的背，不能见我的面，因为见我的面的人没人能存活。那么岩石穴预表的是谁？基督。为什么只能见他的背？也是预表的是基督，你只能透过基督来看天父，才透过基督你来认识上帝。所以你也是在基督里面看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我心灵的权威，我心灵的安息，福音，这个其实是重大的改变，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天生是个律法主义者，我们天生原来就活在律法之下，对不对？所以我学会靠律法，我学会不单不靠律法，我学会说律法对我心灵没权威，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是圣灵教你的。你一旦知道这些，你那个自由，那个喜乐就大得不得了。所以在天路历程里面讲的说，天路客离开毁灭城出去以后，他遇见的第一个难关你知道是什么吗？他遇见的第一个难关就掉到一个潭里面，那个潭就是那种我一直往下沉，那个潭叫什么？灰心潭。他说这个灰心潭是怎么搞的？他说无数世代的传道人不断的把泥灰填进去，想把这个潭填满，就是填不满。为什么？这就是人的沮丧、灰心、苦读。其实我说总结一点，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的人就是在灰心潭里面，但是他出来一定要传道人把他拉出来，用什么拉？福音，说上帝爱你，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上帝是爱你，用慈生爱所牵引，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像律法我们已经什么？死了。你必须知道这些，这是上帝就是这样看我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律法和福音它明显就是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呢？其实我们简单，你去看周围的世界就能够给你很多的启发，你就明白。比如说中国的刑法，我们一般弟兄姊妹有没有说晚上来来儿子过来，今天晚上咱学刑法，会不会？来咱学第几条，睡觉之前宣告一下啊。 这个第985条，怎样怎样就是死刑。好，所以看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父母这样教育儿女的，你知道吗？我但是你注意哈，法官把罪犯拉到这里，审判完了就起立，全部起立，是吧？包括那时候审判薄熙来的时候都是这样，对吧？起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多少多少条，经济法多少多少条，什么法多少多少条，判有罪有罪有罪，罚多少钱，罚坐多少年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还是死刑，是吧？你明白吗？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律法就像保罗讲，律法是对谁啊？律法是对罪犯的，律法是对罪犯的。福音是对谁的？福音是对儿女的。你晚上跟你儿子绝不会讲律法，你会跟你儿子拿开一个故事书，对不对？儿子今天给你讲个童话故事，对不对？给你讲一个故事。我们基督教其实这些好故事很多，但是太刻板了，就是硬邦邦的。来，儿子读圣经，罗马书。好，儿子听不懂罗马书，然后一读还只读到第一章的时候，儿子已经睡着了。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之下，儿子睡着了。你后面不读，你应该跟他读福音，对不对？你跟他讲耶稣爱你，说耶稣多么爱你，耶稣爱小孩子，真的，你跟小孩子讲这个都讲不完。耶稣基督把小孩子抱过来，按手在他身上祝福，他喜欢小孩子。他说进天国的若不回转向婴孩，就不能进天国。你去问你自己，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这样的经文跟孩子讲很少，是吧？因为我们很律法，我们经常喜欢律法，不喜欢福音。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福音是给儿女的，软弱的儿女用福音来安慰，刚强的儿女用福音来激励。而律法是给谁的？给罪犯的。律法是给罪犯的。你还是不是罪犯的，弟兄姊妹？那你怎么不是罪犯了？你明明还犯罪啊，和你明明还做错事啊，是不是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律法对我管不了了，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那我说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还要再跟弟兄姊妹讲一点，就是你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福音是给儿女的，律法是给罪犯的。好，基督徒要不要考虑律法？要不要思想律法？不要了，再也不要了，我向律法死了，再也不想了，可不可以？这个叫鸵鸟政策。你们听说过鸵鸟政策？鸵鸟就是说有危险来了，把头扎到沙子里面，反正屁股撅着，然后所以狮子来了，他以为狮子看不见就没事，狮子来了咬他不咬他，照咬不误。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也这样的，不要讲律法，不要讲苦难，不要讲疾病，咱都耶稣都担当了。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垮了，就遇见艰难的时候就垮了。你必须思考。所以我们说我们该怎么去看律法，弟兄姊妹？我们该怎么看律法？律法是不是定罪的，弟兄姊妹？是定罪的，是吧？那我们该怎么看律法呢？用恩典。还有呢？对啦，用福音。你应该用福音看上帝，阿们不？你应该用福音去看律法。你一看律法，律法说做错了，我们真的人是很软弱的。律法说你糟糕，你过犯，然后我们马上鸵鸟政策，掩耳盗铃都来了，是不是？塞住耳朵不听。没有，我是好的，我是义的，我动机是对的，我良心是安稳的。其实这不对的，你明白吗？你因为我在问弟兄姊妹，其实审判义与非义，判断对或错是罪还是义，绝对标准是良心还是律法？
律法。
所以你必须面对律法。因为你如果养成一个习惯说我不面对律法，我用良心，良心是扭曲的，对不对？良心有些事情是扭曲的，不定罪的他会定罪，该定罪的他不定罪，所以你必须用律法。但是你用律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问题来了。你看，所以我也很感恩，这说明我们弟兄姊妹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大家一讲马上能反应过来，说我怎么看律法？用福音看律法。阿们，阿们。你要用福音去看律法。所以我去看待律法的时候，我用福音去看律法，说怎样怎样你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要用福音去看，谁做了？基督做了。律法说犯罪的他必死亡，恶人必不得平安，这是不是律法说的？是。然后今晚我不睡了，因为律法说了恶人必不得平安。今天我作恶了，我今天熬一夜好好让律法满足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用。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今天晚上应该好好睡一觉？因为律法的刑罚落在谁身上了？基督身上。这是福音。所以你要用福音去看的时候，这样子的话，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包括说律法说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要不要？律法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呢？是。那你从福音去看我们要有好行为的时候，你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 你离开福音去看的时候觉得、我亏欠主啊，好亏欠呐、所以我要好好的做一个好基督徒。昨天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弟兄姊妹还在那里讨论呢，基督徒的一个大压力就在这里。什么大压力呢？想在道德上面胜过世人。说咱都信了耶稣了，总不能比世人还差吧，是不是？弟兄姊妹阿们不？说阿们，阿完了就完了。我跟你讲，阿完了就危险就来了，因为你很多做不过人家的，是吧？基督教做慈善是不是一定比别人做得好？不是。你工作是不是一定比别人做得好？也不是。所以你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用福音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就知道，因为耶稣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了，是吧？他为我顺服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我做这些不是在基督的福音和救恩上面加添什么东西，不需要。什么需要加添呢？耶稣的福音上面什么需要加添？弟兄姊妹，信心要加上吗？要不要加信心？弟兄姊妹，耶稣的福音要不要加上我们的信心？不需要，你啥都不用加，你明白吗？这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所以你不是，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的说，我们要在信心里面看自己看的什么，合宜合乎中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原来是个强盗，信了耶稣以后把你救了，这个你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强了。其实有的时候还不见得你真的不强啊，梁弟兄，你鼓励做强盗，我才不鼓励做强盗。但是你要知道人的软弱。你记不记得旧约里面有讲一个亚兰人的军队的一个大元帅叫乃曼，是不是？乃曼信了耶稣没有？信了，将来我们在天上会见到他的。这个人原很多姊妹会羡慕的哦，你知道不？人家原来长大麻风，跳到约旦河里洗了七次，皮肤嫩的跟婴儿一样，你用啥化妆品能比得了啊？是不是？将来你会见到皮肤嫩的跟婴儿一样的乃曼。这个乃曼信了耶稣以后，跟以利沙提了一件为难的事。他说，我是亚兰军队的元帅，我要陪我的王进临门庙，就是拜偶像的地方。我的王进去要拜，我得在庙里面屈身。屈身的意思是不是只是弯弯腰的意思？不是，王都跪在那儿了，你不跪不行啊。他说我该怎么办？伊丽莎跟他说，辞职吧，来我们以色列做元帅吧。有没有说这些话？没有。伊丽莎说，只管平平安去吧。你看到没？这和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教导一样不一样？我们今天去做殉道士吧，是吧？准备死吧，是不是？让他烧死你再说啊，大不了不做元帅嘛。伊丽莎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在道德主义上面得胜的，你明白吗？所以我说基督徒要不要看到律法？要。你看律法在福音里面去看，你不要做鸵鸟政策，说我是好的，我没问题，我以前的动机都是好的，我良心是安的，我怎么样？你良心算什么呀？你良心算什么呀？你良心搞错了，你今天不要悔改吗？你原来杀人觉得良心安，保罗有没有讲说当初杀那个斯蒂凡的时候我良心挺好的，所以这是该做的事儿，还有没有这样说？不是，不该做就是不该做，错了就是错。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敢面对？因为没有从福音里面看律法。你没从福音里面看律法，律法定你罪，你往哪儿跑啊？所以律法一定你罪，人不能被定罪，因为一定罪就该死了，对吧？所以人必须跑到义里面。有两个义，哪两个义啊？一个是基督的义，还有一个是什么？自义。所以鸵鸟政策也好，掩耳盗铃也好，其实本质都是自义。我是好的，我动机是好的，你别说，我这是就是为了主，你为了主做错事儿，哪有这样说的，对不对？但是我做错了就做错了，为什么？但我可以安稳，为什么可以安稳？耶稣为我死了。所以我可不可以面对律法的用词？可以。我怕不怕律法？不怕。所以我说，你要真的福音越战越稳的时候，别人跟你讲律法你也没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不怕他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律法的总结就是谁啊？就是基督。所以保罗甚至讲说，我们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把好多人也吓坏了，你知道吗？啊，梁弟兄，你讲的圣经不全面啊！保罗讲过这句话，我们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因为我在基督里，基督成全律法没有？成全。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的义是我的，没有人比我更遵行律法的，没有人比我更荣耀律法的，同意不，弟兄姊妹？基督有没有尊荣律法？有。那么基督有没有荣耀上帝圣洁的律法？有。算成你的了没有？算了。你看，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还是那是基督的，跟我没关系，我还得再守一守。你守什么呀？都算给你了，都算给你了，都是你的了，基督的一切都是你。你见过结婚还分家产的没有？这是现代人在婚姻上面的误区错误，对不对？你看到现在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还没结婚先签一个婚前协议，是不是？婚前协议说怎么怎么样子的。其实真正的婚姻能不能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不可以的。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我们就去知道，说我可不可以面对律法？绝对可以，我绝对可以去面对律法。但是我在福音里去面对它，没问题，我不怕它，是吧？福音高还是律法高？弟兄姊妹，福音高。你在福音里，所以你怕不怕律法？他在我之下，我不怕，我只要去用律法，所以我可以善用律法，说律法能够告诉我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这些我都可以在律法之中学习，不是根据良心的。良心能不能做律法？良心里面有上帝放下的自然之光的律法，对不对？但是它是不稳妥的，所以我可以用，我不怕。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这也是我们生命逐步要去成长的。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大点，就是你要知道说，上帝他掌管我们的良心，用圣经，而其实是用圣经的哪一部分呢？福音。你要看到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要从上帝的福音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通过福音来认识上帝。就是我们刚才你要晓得说，我的良心的主是上帝，对不对？那我要知道这位上帝，我要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我们说你要认识上帝通过什么来认识？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有没有彰显上帝的性情？有。有没有讲上帝的圣洁公义良善在律法当中体现出来没有？体现出来了。但是完美不完美？上帝在律法当中他的性情，上帝本身是完美的，对不对？但是律法对上帝性情的彰显和福音相比，哪一个更彰显上帝的性情呢？福音。那我们现在大家是知道，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让你去知道。我们说我们从上帝他的道德属性来讲，你记得我们讲人人皆祭司的时候，彼得曾经讲过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从上帝的道德属性来讲，我们就讲两方面，一慈爱，二公义。其实律法里面有没有显明上帝的慈爱？有没有显明上帝的慈爱？有，有。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是吧？律法有没有显明上帝的公义？大家肯定说阿们了，对不对？律法当然显明，但律法也显明上帝的慈爱。但是所有这些的显明比不了福音。为什么？我们说从上帝慈爱的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所告诉我们说神是爱，你不爱我就刑罚你，这是律法告诉你，对吧？但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福音告诉我们说，基督的十字架告诉我们说，神爱罪人，甚至为罪人，为我们这些仇敌把他的儿子舍了，这是律法告诉我们的吗？律法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福音把上帝的爱大大的彰显出来。你要认识上帝是爱吗？你记不记得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什么是爱？他讲的说，神差他的儿子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就像我们刚才讲，其实包括我们说我们能够认识律法里面上帝的爱，我跟你讲，其实你认识律法里面上帝的爱是透过什么呢？其实依然是透过福音的影响。你如果自己有主动意识用福音去看律法的时候，你会更清楚地看见上帝的爱。但是普遍的人能够接受上帝的律法，不是法利赛式的那种，是因为有上帝的爱在里面。而我们是透过福音很清楚的去看见所以上帝的爱，这个爱长阔高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刚才读的是第七章，第五章那里讲的我读给大家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你看到这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说福音向我们彰显了一件事情是律法里面没有的，就是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爱罪人，上帝爱仇敌。律法说的是什么呢？律法说罪人你必须死，你得罪上帝，上帝要审判你。而福音说的是什么呢？福音说上帝来救罪人，而且为了救罪人，上帝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面。 你明白吗？你就看见了神的爱。同时我们说，你去看，在福音里面去看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去看耶稣基督对罪人的爱，是吧？我们刚才讲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耶稣基督为我们这罪人，他自己甘心乐意挂在木头上面，他是无罪的，为我们这些人成为罪，他是不该受审判的，为我们受审判，这就是爱，这就是爱了。所以天父爱我们不爱，弟兄姊妹，爱耶稣爱我们不爱，爱，爱的深沉，没有比他的爱更深沉的，没有比他的爱更伟大的，没有比他的爱更圣洁，没有比他的爱更舍己了。天父舍不舍己？反正耶稣定十字架，天父又没定，会不会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你要知道，就是你，我们所以你要明白，比如说有弟兄姊妹，就如果你有孩子，你可以更明白一点，你没有孩子，你也是别人的儿女，对不对？你知道骨肉分离的痛苦是多么的大。所以当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说从旧约的类比来讲，就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去明白了，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当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在柴火上面的时候，举起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这心里面一定是很多的艰难，是吧？这是我独生的儿子，这是我爱的。而且以撒好不好？以撒跟以斯玛利对比很鲜明啊。以斯玛利生性如同野驴，对不对？以撒是怎么样？非常的顺服，扛着柴跟爸爸上山，爸爸，柴也有了，刀也有了，那个献祭的祭牲在哪里？亚伯拉罕这时候跟他说什么？耶和华必预备。其实我想从一个父亲的心来讲的话，这是非常艰难的，对不对？因为他想的，我虽然亚伯拉罕因着上帝的吩咐，他明白上帝要叫死人复活，但是要杀死自己的儿子依然是很艰难，非常大的一个牺牲，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耶稣上十字架，因为爱我们，上帝把他的儿子舍了，把他最爱最爱的儿子舍了，也是因为爱我们。你还有一个对比，我们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雅各是不是有十二个儿子？雅各最爱的是哪一个儿子？约瑟。所以当他的十个哥哥来跟雅各说，你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儿子约瑟的，上面有血，那雅各当时的反应是什么？痛不欲生，对不对？雅各，我的约瑟被野兽撕了，被野兽撕了，我要凄凄惨惨下阴间，将来才能见到他，痛苦不痛苦？你说哎呀，这不是，这个雅各不知道约瑟没死，上帝又知道耶稣能从死里复活，他干嘛又会忧愁？不是上帝会像我们属肉体的忧愁，但你要知道这叫父子分离，那种痛苦，那就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你清楚去看的时候，这些是在福音里面彰显的。所以你要真正去看上帝因为爱谁呢？所以保罗讲说，为人人死或者有做的，为一人死或者有敢作为的，但是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罪人。所以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上帝为罪人舍了他的儿子，神的爱在此就怎么样显明了。所以上帝的爱的显明是在福音里。所以我们刚才讲，我说你要透过福音去看上帝，一，上帝所有的属性如果你不透过福音你受不了；第二，其实原因就在于说，你不透过福音你对上帝的认识是扭曲，是错误的。你会在律法之下，你承认说上帝是爱，上帝愿意爱人，但你不知道上帝的爱如此深沉，是不是？你不知道上帝居然对罪人能够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是不是福音告诉我们的？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啊，你的良心的安息在哪里呢？在福音里，在基督里。你要常常去思想基督为你定十字架。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被控告，为什么会被控告倒？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福音松懈了，不看福音在那钻研律法。所以我们才说，其实这是按照我们新约圣徒，我们鼓励大家的，这是对的，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基督徒出信的人，是不是要从圣经的创世纪开始读？不是，一个出信的基督徒要从福音书开始读。你要跟他讲解福音，让他知道上帝爱他，然后以福音做基础。所以我才不会担心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都信主信了三年了，整本圣经还没看过一遍呢。我没看过就没看过。福音书你看过没，是吧？罗马书你看过没，是不是？这以弗所书你看过没有？上帝爱你的这些经文烙在你心里没有？烙在你心里就好了。因为你这样子勉强自己把圣经看一遍一点用处都没有，反而把你大笔的时间浪费在自己不能明白的旧约上面，这是一个失误， 这是一个错误。你应该出信的时候把大把的时间，出信的人应该喝奶还是吃干粮？弟兄姊妹，你知道奶和干粮的区别在哪里不？奶是特别纯净的，对不对？有营养，适合，所以我们最好的奶就是福音。你要知道这些，是不是？所以你良心的安息一定是在福音里面。所以你去看福音的时候，我说你去看到上帝对罪人的这种无比深沉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是吧？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我是罪人，我是上帝的仇敌，我是恨上帝的，我是抵挡他的，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让他儿子为我死了。这就是福音。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如此的，而且你在福音里面还看见一个爱，就是耶稣基督对天父的爱，是不是？其实要拯救我们的计划，按照我们神学上来讲，按照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这个拯救的计划是上帝制定，就是天父制定。所以基督为使天父的旨意成就，所以他自己去受苦，这是不是深沉的爱？就像一个儿子为了让爸爸制定一个计划成就，他去牺牲了，这是不是爱？极深的爱。所以你要知道说，你不是仅仅去看律法，律法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职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不是律法说的？是。但是爱上帝的榜样，爱上帝的体现在哪里你知道吗？爱上帝的榜样是谁？耶稣。最终的体现，最高的体现在哪里？十字架。谁的十字架？我们的还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痛苦的不得了，艰难的不得了，汗如雪点流下来的时候，但是他说，父啊，若是能行，将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怎么样？照你的意思。所以你在福音里面，你才能看见上帝的爱，而我们所讲的是万分之一都不到，亿万分之一都不到。福音里面向我们彰显，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说，你在福音里面看上帝的时候，第一个，看见上帝的爱，看见神的爱，知道这位上帝是爱我。第二点，我们说你在福音里面要看见上帝的公义。从公义，我们刚才讲了，律法是不是公义的，弟兄姊妹？是。律法彰显上帝的公义不？彰显。将来所有的罪人都要受审判，你注意。所以有些人说，这个世界不公平，我说放心。他说有些人贪污那么多，跑到国外去了，抓不回来，是不是？有些人干坏事，平平安安死掉了，法官又没抓住他，我说你放心。放什么心？因为将来有末日审判，对吧？一个也逃不了。但是我说你也注意，上帝要审判他，也要审判你。你别以为气愤愤的，就是我们讲人自义嘛，对不对？坏蛋啊！中国这些贪污腐败太严重了，都是上亿上亿的贪了啊，几千万都不算数了，现在是不是太坏了？上帝要审判他们，对了，也审判你，你也是个坏人，是不是？但是我说审判是不是彰显上帝的公义？彰显。但是律法的审判对上帝公义的彰显远远比不上福音，远远比不上福音。你说怎么从哪里看出来呢？就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第一，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对罪的恨恶。基督为什么挂在十字架上面？是不是演一出戏给人看？为什么他挂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爱。还有呢？跟罪有没有关系？跟罪什么关系？他为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成为罪，所以挂在木头上面。你要晓得，所以从福音里面你才知道上帝的公义是绝对不可侵犯的。连他的儿子要来救我们，但是他要成为罪人的话，他也必须上十字架，他也必须死，他必须受审判。你明白吗？这就是公义，这就是公义。你从这里就看到说上帝对罪是何等的恨恶。当你看十字架，当你看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甭想着说你做几件好事能讨好上帝上了天堂，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耶稣定什么十字架，对不对？耶稣为什么定十字架？就是因为此路不通，你想靠好行为上天堂不通，要想上天堂必须有人死。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按着律法凡物都要用什么洁净？都要用血洁净。如果基督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必须流血才能赦免罪？因为罪是上帝极度恨恶的。你在福音里面你才看到说，原来上帝他是如此的公义，连他的儿子为了救我们成为罪，其实不是他犯的，但是上帝说你要死，你必须死，你必须忍受阴间般的痛苦。 所以任何人以为说我可以靠着好行为，或者我像天主教说那样，我靠保罗，我靠彼得，我靠那些什么伟大圣徒，天主教丰盛的那些人的功德库，能够把我拉上天堂，这是不是做梦啊？纯粹做梦，你明白吗？因为上天堂只有一条路，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耶稣为你死。因为上帝是如此的公义，所以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讲说，我的神，我的神，怎么样，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罪带来的结果是我们跟神隔绝，所以他如果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成为罪，他就必须，所以这件事情是绝对是宇宙中的奥秘。三位一体的上帝能分开吗？我们说从神学，从我们的知识来讲，不能分开，因为是一位上帝三个位格。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神性离开了吗？他不再是神了吗？他还是神，但是他在十字架上面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上帝把他离弃了，你知道吗？这是你看到罪人在地狱的火里面你永远不能明白的。你看到罪人在地狱的火里面，你看到上帝的公义的烈怒，但是你不知道上帝的公义可以公义到这个地步，连他的儿子都要死，忍受阴间般的痛苦。这是一个好人，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看到地狱里面那些人都是有罪的，对吧？是不是都是有罪的？都是有罪的。而这个人呢？这个人是无罪的。无罪的人怎么上了十字架？无罪的人怎么死了？因为什么？因为为我们这些罪人。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清楚的去看见说，上帝必然审判。你放心了，弟兄姊妹，放心了。所以有些人妥协圣经，不讲审判。我们说讲福音的时候就讲到审判，但我一定在福音里给你们讲审判。为什么？你们也要为讲台祷告，讲台要讲审判的时候一定在福音里讲。如果离开福音讲审判好不好？因为怎么样，我都讲真理啊，我只是不讲福音，我跟你讲那个审判的地狱的火啊，那烧的那个味道啊，讲这些东西行不行？好不好？就算讲的无比真实也不行，因为这是恐吓，你知道吗？我们在福音里面去看上帝的公义，看上帝的审判，晓得说上帝对罪绝不妥协。而且我们说还，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在福音里面看的上帝的公义的时候，连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连他的儿子担当我们罪的时候都要死。第二个我们讲的什么呢？你在福音里面看到上帝公义的一个彰显，是律法里面绝对没有的，就是神称罪人为义，就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这个把上帝的公义的高度才真正向我们显明。律法有没有称罪人为义？没有。罪人明明是罪人，怎么成为义人呢？你看到没有？罪人明明是罪人，我们还犯罪不？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犯罪不？犯。那你怎么成了义人呢？因为上帝把耶稣的义给你，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上帝的公义达到一个高峰，不在别的地方，在福音里。你就是那个义人，你知道吗？你是那个被耶稣拯救的罪人，蒙恩的罪人，但你就是那个义人。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是上帝他对我们的一个什么呢？他对我们的他自身的公义的一个极大的彰显，这是天使都愿意详细查看，魔鬼也绝对想不到的。因为魔鬼想到说，这些人都要下地狱，跟我一起下，陪着我，是吧？因为都犯罪了，我对亚当的引诱太成功了，所有人都下去。然后上帝他魔鬼知道上帝是绝对公义，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所以魔鬼是想的，没有人你最高的受造物人类全部堕落。他没想到上帝让罪人上了天堂，而且没违背他的公义，反而是把他公义极大的彰显。为什么？因为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律法的刑罚，上帝的愤怒全部都落在基督身上。恰恰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一定要称我们为义。因为我们的罪债偿还了没有啊？偿还了。我们的罪给了基督没有？给了。基督的义给我了没有？给了。基督的义给了我，公义的上帝还说我是罪人，合理不？不合理。我就举个例子，我原来欠钱，结果有弟兄很爱我，说你欠多少，梁弟兄？我欠了100多万。哎呀，没关系，我现在发达了，是吧？给你1000万，把那100万都填上，不单止，你还有富余。这个时候你讲我以前是个欠债的人，对不对啊？对。讲我以前是个欠债人，对不对？对。现在呢？现在还能不能讲我是个欠债人？不能讲。我是个富翁，你来见富翁吧，是不是啊？你明白吗？我原来是一个罪人，但耶稣为我死了，我是个义人。你就注意，所以在约伯记里面第一章 一开始上帝就对撒旦说，你有没有注意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人比他更公义更正直的，他是全然公义全然正直的。哇，我们说上帝说错话了，上帝话说太早了，因为约伯后来抱怨起来了。上帝说错了没，弟兄姊妹？没有，上帝是怎么看约伯的？在基督里看他的。上帝说就是约伯，就是又公义又良善又正直。他说我们也是，你明白吗？哎呦，梁弟兄，咱谦卑一点吧，是不是啊？这说约伯可以，说亚伯拉罕可以，不能说我。你看，假谦卑，假属灵，这就是你被律法控告的原因所在，你知道吗？上帝对约伯说的话就是对你说的话，因为上帝在十字架的福音里面彰显他的公义的最高的表现，就是他称罪人为义，你明白吗？他称罪人为义，这是公义的极致，这是没有人能够想到的。上帝能够使罪人成为义，这是不是义得到最大的彰显？是不是义得到了最大的尊荣？谁做到的？耶稣基督做到。谁做到的？福音做到的。律法做到没有？律法没做到，律法说你该死，就是这么简单。但福音说义人，这是一群义人，我看见了。所以你就明白，当巴兰想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是不是上帝拦阻他不让他咒诅？其实上帝是不是怕巴兰咒诅？哎呀，这个巴兰可厉害了，嗡嗡嗡嗡嗡嗡，以色列人就该发瘟疫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其实是怜悯巴兰，你知道吗？上帝是怜悯巴兰，你不要作恶，你根本没用，你知道吧？你咒诅以色列人没用，所以巴兰去的那儿，一张嘴话就改了，咒诅就变成祝福了，对不对？而且他说的话里面说，我在以色列当中没有见到罪孽，我在这里有神，看到神与他们同在，我听到欢呼王的声音。所以巴兰这个人太坏了，是不是？说了这些话以后不甘心，因为看见金子了，是不是？再换个地方，换个地方，这个地方他因为他是迷信的，你知道吧？这个地方被耶和华掌管，咱换到东南角去，那个地方佛陀管，是不是？再换到西北角安拉管，是不是？咱试试，换了四个地方，有用没用啊？没用。为什么没用？因为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你明白不？所以魔鬼说，从这个角度控告这个姊妹不行，咱换一个角度控告，有用没用啊？没用，因为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的神学家讲，我们之前发的灵修信息给大家的，沙龙君也录给大家，就是基督对我们的包裹，基督的血对我们的包裹是怎么包裹的？是不是露两只眼睛？然后其他地方都包住了？不是，从头到脚，从上到下，没有一个缝隙，没有一个漏洞，全部把你包起来。所以上帝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比他更正直的，没有比他更诚实，我在以色列当中看不见罪孽。上帝也说，我在归正教会里面看不见罪孽。所以把他控告你们归正教会没用，弟兄姊妹，你明白不？因为上帝称罪人为义了。我们领受的是福音，不是领受的律法。我们不是跑到一个宗教里面叫基督教，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组成了一个教会，叫做基督教的教会，叫做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说，你要在福音里面，你才看见认识上帝，这就是我们的良心了，你明白吗？你的良心，我们讲了，我良心的主是谁？是上帝。我透过福音看见这位上帝是如此的慈爱，我看见这位上帝是如此的公义，而他的公义称罪人为义，所有这一切成为我良心的安息。我会不会讲到上帝公义时候害怕？你如果离开福音讲上帝的公义，你当然要害怕，但是你在福音里面讲上帝公义时候，你特别喜欢，特别高兴，因为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什么呀？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我是义人，恰恰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太好了，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我一定要上天堂。但是你在律法里面讲说，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我一定要往哪去？要下地狱。但是福音说，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我一定上天堂，天国一定是我的。得救的确据在哪里？在这里。我得救的确据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他爱我，所以他爱罪人，我就有机会。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让他的儿子为我死了，所以我一定天上有我的位置，天上的住处耶稣已经准备好了，我肯定在上面。因为我怎么这么肯定啊？因为我信了耶稣，不在乎行为，只在乎基督，我看见上帝。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你的良心要安息的时候，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怎么看我们，是不是？你要在福音里面看上帝，因为我们讲的说我良心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的良心不是一个死的镜子，你知道吗？好像我这个盖子能反光，对不对？但这个盖子能反光，它是个死物，我们讲的是一个活的心灵。 活的心灵的时候，我看上帝，我还要知道上帝怎么看我。就像我们刚才讲，你一定要知道说上帝是在福音里看你的，对不对？那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让大家去知道。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齐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你要去看，我们说上帝怎么看我们，他是在福音里面看我们，是不是？上帝在福音里面看见了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刚才说了，说就像上帝说约伯一样，是不是？说这是没有人比我的仆人约伯更诚实更正直，这个话只能在福音里理解，阿们吧，只能在福音里面理解。所以那上帝在福音里面看我们的时候，那么他看见的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看见了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人。我在讲弟兄姊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有没有这样的功用？律法有没有这样的功用？律法能不能让上帝看见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不能，律法不能。律法是告诉上帝说，你看这些不虔不义的人，是吧？律法说神的愤怒要显明在天上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你注意，我们因为我只有一个孩子，如有些弟兄姊妹有两个孩子，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有的时候就扮演律法的角色，真的，他会跟爸爸弟弟做错这个事情了，来鞭子在这儿，你还不罚他，是不是？或者弟弟跟爸爸说，爸爸哥哥骗我，哥哥做坏事了啊，他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把你的酒给喝了，你不许他喝的，他尝了你的啤酒啊，这个其实是什么的功用，弟兄姊妹？律法的功用。你看人其实很会用律法的，你知道吗？你很少你会听到你的孩子来跟你求说，哎呀爸爸原谅哥哥吧，你把你的儿子打得太厉害了，弟弟可能跑过来以后不要再打了，吓坏我了，是不是啊？但是人是这样子，律法其实告诉你说这个人该死，是吧？这个人该死。但福音，在福音里面的话，上帝是看见一个新造的人。我再讲弟兄姊妹，律法有没有能力给我们进行重新再造的工作？我们是不是新造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是新造的人，你不能进天国的，对吧？你是新造的人，律法能不能给你做一个重新创造？不能。律法是为过犯外天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在因信得救的礼来之前，律法是做训蒙的师傅，把我们看守在律法之下，控告我们，告诉我们不许动，对不对？这就是律法的功用。说律法不给你做重新再造的工作。那我再问弟兄姊妹，好行为呢？好行为呢？我努力做好人。你看那些佛教徒，所以我们讲你不要道德主义，人家有些佛教徒信了佛以后那厉害得很啊，真的，一切的身家全捐了，几亿都捐了，是吧？捐了以后自己跑一个小山洞里面去敲敲着木鱼，当当当，就这样子的。真的，我之前看到我有一个同学信佛的，在他那个微信朋友圈里面转的，我看了非常的感慨。他讲了说，有一群隐修士，佛教里面的隐修士，有些人从小三岁就开始了，三五岁就开始了，就是自己在，不是在什么寺庙，然后一直修炼，一直修炼，不结婚，都修炼到九十岁了，一直是这样子，厉害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跟你讲，基督教永远比不了他们，因为基督教不许这样做，你明白？你想做一个修道士，基督教是反对的，所以基督教的修道士永远跟人家佛教徒的隐士没法比的，人家躲到山洞里面敲木鱼，就是这样子活下来了。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因为这是我们基督教所反对的，你明白吗？是不是？所以，但是我讲说，人的行为其实你要知道，所以马丁路德讲了一段很精辟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任何人的行为，他就像树叶一样，像树枝一样，你的行为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你的内心，你的心才是根，对不对？所以，其实你有怎样的行为，这个不过是反映你的内心。行为本身，我在问你，任何一棵树是不是倒着长的？枝子能不能使这棵树？还是树根撑着枝子？ 树根撑着枝子。所以马丁路德讲了非常精辟的话，他说行为不能使你成为善，也不能使你成为恶。使你成为善，使你成为恶的是在乎你的心。你若在信心里，你就是一个义人；你若不在信心里，你就是个罪人。你若没信基督，你就是个罪人；你若信了基督，你就是个义人。你这个义人所做的，上帝都喜悦。你想靠行为改变使你成为一个义人，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你明白吗？哪个人，你我讲这很清楚吧，你讲过花，你种过树的人就很清楚，你见过哪家种了一棵树整天对着树叶子浇水，然后不让那个水流到根上，这棵树长大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哎呀，这枝子长得多好啊，就是不给根浇水，活成活不成，活不成，它的根活了它才活得了。你的心变了你才能改变，所以你是信耶稣基督以后你整个人改变了。所以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看到上帝在福音里面，他去看我们的时候，不是上帝装聋作哑，上帝不是搞鸵鸟政策，而是凡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你里面一定做一个工作，而且已经做了这个工作，就是使你成为新造的人。他改变你了，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说有几点，第一就是这里面说的，保罗在里所讲的说，我们其实已经成为一个新人，对不对？这个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人成为新人，新人最大的改变是因为什么改变？因为福音改变。福音改变这个人，使这个人成为新人。新人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谦卑，有爱心，敬虔，守主日，祷告，讲道，是不是这些？好好养育儿女，别人家的姊妹都出去工作，咱基督徒姊妹只要生了孩子就做家庭主妇，是不是这些？不是，是什么？对了，信。信，你看我们很难抓住这个。你的生命最大的改变，所以马丁路德讲说，信是最宝贵的，因为信是最尊荣上帝的，你知道吗？你对一个人的尊荣就表现在对他的信任。我们以前为什么落在网络里面？因为我们太信任那个体系，你明白不？我们太信任，我们都不考虑，我们觉得肯定对，不会那样子，不会那样子。后来事情发生了，我们才发现什么不会那样子，比那更狠，是不是？我们说不能再信任了，不能再信他们了，对不对？你说一个人对上帝最大的尊荣就是信。所以刚才沙龙弟兄带公导的时候读那段经文，是不是有人问说，主啊，我们怎么才是做上帝的工呢？主耶稣怎么回答？信，信他差来的，信上帝就是做上帝的工，没有比这个更尊重上帝的。你真正看到这点的时候，说福音在你里面改变，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信。我们人真的是愚昧的透顶，你知道吗？就是你把你最大的特征拿掉，然后再评价自己得了新生命没有，评价得了不？你发现没有？我讲人真的是，昨天还跟沙龙宁我们讨论，我说我们要计算平均数的话，你必须整个都放在一起，这叫计算平均数，对不对？你如果把其中最重要的一块拿掉了，这叫不叫平均数？不叫了，对不对？太阳系总共重量是多少？咱把太阳刨掉来算，行不行？你知道太阳系这么大的太阳系，其实 99.8% 的重量在哪里啊？在太阳上。所以我们把太阳拿走，说太阳系整个多重，那就是假的。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自己到底重生得救了没有。因为最近在我在帮助一个姊妹，不是我们教会的，她在网上这个找到我的，然后问我，一直在帮她，她一个难处就在这里，我重生了没有，我重生了没有。我就一直提醒她，我说你信了没有，你信耶稣没有，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不？她说我愿意啊，我接受。我说那你就重生了吗？她没过两天，甚至有时候才过半天又来跟我讲，我多么希望我重生了呀，我都希望我重生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知道吗？因为他把最重要的一个重生之人，新造之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拿掉去评价，你拿掉这个再去评价的时候你就死了，你明白不？比如说新造之人，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会不会有爱心呢？会。但是爱心有没有强有没有弱？有。爱心是不是一定能够说新造之人都能体现出爱心？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所以你当你用这些去评价自己的时候，你吓坏了。你我得出一个结论，我估计还没重生。我说你接受福音没有？我虽然接受福音了，但是可能还没重生。哇，我心中这简直就像一个孩子已经吃饭了，在那儿喂他饭，一边说谁知道呢，也许是个死孩子。 有这样的事儿没有啊，弟兄姊妹啊？有这样的事情没有？我说你渴慕不渴慕主？你都渴慕主，你都巴不得，你接受不接受他做你救主？接受啊，我就希望他救我。那我说，那如果你只要是诚实说，我要从我的信心讲，因为我不能代替你，你不能变成来把我当把梁弟兄当神父了。我说以我的信心来讲，我相信你是得救的，但你必须自己能够站稳，就是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但是你的心怎么同证你是儿女呢？信，你信了没有？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没有？你接不接受基督拯救你吗？是不是？你愿不愿意他做你救主？你承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呢？我说我那个时候没办法，我跟他问，我说弟兄，我问你几个问题。那是一个姊妹，我说我问你几个问题。一，承认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你看我必须从 ABC 开始，承认。相不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拯救罪人？相信。愿不愿意耶稣救你呢？愿意。我说那你不就得救了吗？他不重生的人，重生的人他又找别的，他又跟我说，他说这个有一个这个学神学的弟兄告诉我，凡是渴慕重生的人就是重生的。我就不理这个茬，你知道吧，我就只跟他讲信。谁跟你说渴慕重生的一定是重生的？你用这些都，因为这些是细枝末节的，对不对？我不是要去那个啥，我一定要把他拉回来。我说信，你接受耶稣了，你信了耶稣了。他说哎，我对耶稣的神人二信搞不清楚。我说有哪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说妈妈你叫某某某，有没有这样子的？爸爸你姓梁？我说有没有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说这些话？没有。他对啊，吓死人了，是不是啊？他必须是到三五岁大一点了他才知道。他你像我儿子真的是三五岁，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你问一个两三岁，我们主日学有两三岁的孩子，你去问问他叫什么名字，有些自己都傻了，对不对？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还别说叫他妈妈叫什么名字了，对不对？你再问多一点，我们有些现在坐在这儿的弟兄姊妹都不好意思。你知不知道你妈生日是啥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对不对？你妈妈一定记得你的生日，你不记得你妈妈的生日，不少人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耶和华不忘记你，你会忘记他。你不是因知称义的，你是因什么称义的？因信称义的。所以人是非常软弱，所以上帝看见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什么？就是信。第二个你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看见我们这个新造的人，他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这个旧事已过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信主之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信主之后的事情上帝都记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巴不得临死之前才信，是不是啊？因为信主之前的主都忘记了，临死之前信，哎呀，上天堂多好啊！但是我如果是信主之前，上帝说你信主之前的罪都投在深海里了，信主之后的罪要靠你悔改给他搞定，可怕不？可怕。这里面讲的旧事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旧人所做的事，就是你的犯罪，就是你的软弱，这些全过去了。你信主之前的犯罪过去没有？过去了。昨天的过去没有？你明天还会不会软弱？弟兄姊妹，
会。
会不会有犯罪的时候？会。过去了没有？
过去。
时间没过去，但是在上帝眼中过去没有？
过去。
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你要注意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看自己不是这样看的。你一切的过去，你的过犯，你的软弱，你过程之中的愚昧都过去了。再回到我刚才讲，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不敢去回想以前？我们说基督徒可以回想以前，我不是逼大家去回想。你如果不敢回想，不回想就不回想，因为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为什么不敢回想？是因为旧事没过，你明白不？旧事没过，怎么没过？他不是在福音里面去反思自己的过去。比如我们教会，我们自己愚昧过没有？弟兄姊妹，愚昧过，是不是啊？我们肯定愚昧过嘛。我们讲台愚昧过没有？哎呀，不敢说，梁弟兄，我自己说愚昧过，是不是啊？是不是愚昧过？愚昧过。但敢不敢想啊？敢不敢想啊？敢想。为什么敢想？在福音里面。如果不在福音里面的话，弟兄姊妹我讲不下去了。三位弟兄上来一下，这控告的我良心受不了，是不是啊？我不用。为什么？因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你明白吗？上帝根本不看你过去，也不是仅仅不看你过去，根本不看你旧人所做的一切的坏事。因为你所做的一切的坏事，一切的愚昧，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过犯，都是谁担当了？都是耶稣基督担当了。耶稣基督完全担当了。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旧事已过了。 过去了，真的过去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就是过到哪儿了？过到时间里去了，是吧？啊，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过到哪儿去了？信主以前去了，是吧？我们就是过到哪儿了，弟兄姊妹？啊，过到哪里了？他必须过到一个地方，真的能够让上帝不纪念哦，因为上帝记性很好的哦，你知道不？我就发现记性好的人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真的，记性好的人，比如说我们那些同学，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哎呀，中学的同学，因为我们中学同学一讲二十年前了已经，哎，我想我真老了。以前一讲二十，我还不到二十呢，是吧？现在讲二十年前的中学同学了，还记得二十年前音容笑貌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吧？上帝是不是都记得？那就是过到哪儿才能让上帝不记得呢？对啦，过到十字架里了，你的旧事都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上帝说钉死了，涂抹掉了，没了，耶稣担当了。你要看这个，所以我们说你离开福音去讲很多东西，越讲越糊涂。所以大家有这个讲法，有那个讲法，但你在福音里面去知道，旧事已过，凡属肉体的，凡是我软弱的，凡是过犯的，凡是做错的事情，邦邦邦，钉在哪里了？钉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是不是钉在你的十字架上面？所以天主教的苦修主义就走的是这条路，你知道吗？佛教的苦修主义就是走这条路，借着苦待自己，忘记过去，忘记，忘记，太累了，忘记。你发现有些世人不都是这样子吗？这段时间心烦，然后有人就给他出主意了，是，哎呀，太烦了，是吧？好好工作，是不是？加班，是吧？通宵达旦，把那个忘了，啊，要不咱出去旅游去？搞忘了，其实忘不忘得了啊？这些叫普遍恩典，能够给你舒缓，但其实一想起来依然是锥心之痛。那我怎么能够不锥心呢？我怎么能够心不像锤子打呢？因为有另外一个锤子打过了，打到哪里去了？打到基督十字架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啊，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我再问，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犯罪，上帝能不能看见我们犯罪？能。你不能把上帝当瞎子哈，你得搞清楚，说上帝看不见我犯罪，我犯罪上帝都看不见，我做好事上帝都看见，把那些不信的人气坏了，你知道吗？你们这上帝是个睁眼瞎，是不是？你们这上帝睁一眼闭一眼，看我们就看得那么清楚，看你们就看不见了，这上帝不是有问题吗？上帝看我们的罪看得清楚不？非常清楚，一丝不漏，从行为言语到你的心思意念。但是上帝每次看见你的罪的时候，他同时看见了什么？对啦，他看见每一次看见我们的罪的时候，同时他就看见了基督的血。你明白吗？就像我讲的，举个例子，好像如果你原来欠钱，然后在你的桌头上面有一张欠条，这个欠条写着欠人100万，但是有人帮你还了，欠条你能不能还看见？能。甚至你现在还欠钱，但是像我刚才讲的，因为那个人很有钱，给你不是100万，一给你1000万，你后来亏的钱还从他那里一直支一直支，所以你现在看欠条是不是看见了欠条？是。但是你每次看欠条，你马上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啊？有人帮我还了。谁帮我还的？耶稣。耶稣，上帝是这样看你的，你也要这样自己看自己啊，你明白不？上帝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我们在这领餐的时候就是一件事情，我是新造的。在不在乎我上个星期，哎呀，特别注意今天这个星期是领餐大日，哈，这个像以前那样子的洁净自己啊，小心啊，约束自己啊，不要犯罪啊，然后我就今天可以领餐了，是不是这样子？这是天主教的领餐观。基督教就是说看耶稣，哪怕你刚才来教会之前还气愤愤的跟人发脾气，路上跟人打了一架，那今天算了，都打架了别领了，可不可以领啊？只要你看耶稣还是可以领。哦呦，梁弟兄，你鼓励我们打架，谁鼓励你打架？我鼓励你要看到罪得赦免，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每一次上帝看你的时候都看见罪得赦免。所以上帝看见的是一个新造的人，上帝看到是一个新造的。我说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这个？最近我看了一个新闻，说的是挺搞笑的一个新闻，就我跟大家讲一讲新造的人和假造的人是咋样的区别。最近看一个新闻，说是有两个人网恋，通过微信认识的。你知道现在这手机很厉害啊，比我们原来电脑还厉害，他手机有那种 PS 神器，有没有听说过 PS 神器啊？就是能 P 照片了。这个女的这个照片发给那个男的了，他都是 P 过的，用什么美图秀秀美过的。 所以非常好看，大眼睛非常漂亮。然后那个男的也心动了，说花了四五千的飞机票啊，飞过去，两个人说要见见面。见面到大街上，这个女的她来了，打电话说我来了，然后她赶紧出去，也没来得及化妆冲出去了。然后她一眼就看见这个男的，因为这个男的讲的实话，我一米八，我什么样子，把他真实照片发过，因为男的一般不用美图秀秀，是不是啊？我们有没有弟兄用美图秀秀？我估计没有吧，是吧？然后，但这个女的她没化妆，她也没有美图秀秀了，她就出去了。然后，嗨嗨，我在这儿。那个男的谁谁谁不认识，他不认识。结果这个人生气了，说这个是当这个是前年你们看新闻是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结果这个男的生气，把这个女的打了一顿，他报警了，说你害我损失了几千块钱，你这根本不是一个人。你知道我讲的意思，上帝给我们是不是化了个妆啊，弟兄姊妹？是不是上帝也用个美图秀秀给我们秀了一下，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是真的给你一个重新再造的生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死，你知道不？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死，就是因为上帝要给你重新再造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必朽坏，他要给你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所以上帝看见的是一个新造的人，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为你死了，圣灵用基督的身体把你造了，就像一个孩子在他的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其实是用了他妈妈的身体机能，用了他妈妈身体里面的细胞，然后不断的长出来。我们在基督里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在福音里面向我们彰显你的爱，而且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良心的权威不在律法，乃在福音。主，祈求你就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欢喜，使我们可以快乐，使我们可以真正的善用律法，而不在律法之下。也求主你引导保守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你就使我们常常欢喜，常常感恩，我们就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把我们接下来的圣餐礼拜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的圣餐里求主你祝福，特别不是祝福我们手中的杯和饼，是祝福来到这里的每一个灵魂。愿主你的恩惠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